我们昨天已经看到这个利未记第十七章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开始来看第十八章，很快的跟我们很快的看啊。那这个利未记第十八章那里，神有好几次向这些以色列人说，我把你们带到迦南地去之后啊，你们的行为，你们的一切的做所做的事，千万不要学习那些迦南地的人所做的那些坏事。那神就在这从十八章开始，神就好几次跟这个犹太人讲，我就是主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神在跟他们讲这些话以前，告诉他们你应该怎么做，你应该如何怎么做以前，神好几次在那里强调，我就是主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那到底这句话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可以了解至少包括三个意义。第一，乃是要提醒这些以色列人，让他们想出，要提醒他们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。神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，神告诉他说，我是主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为什么？我要你们记得我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。当然第二个，为什么要跟神讲这句话？神乃是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是我特别拣选的人民，你是我特别拣选的子民，因此你们在所做的一切事上要学习我的样子，你们的作风，你们的行为要跟我一样。换句话说，神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必须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神强调他是圣洁的，所以神就是要犹太人他们的生活里面也要圣洁。那第三个原因呢，就是神要这些把这件事说，我是主耶和华里面的神，作为以色列人听从神命令的一个动机，一个 motivation，就是神这件事要来 motivate， 要来使犹太人有够强的动机去服从神。那神讲了这些话之后啊，在这十八章、十九章、二十章那里，神一再的强调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你们的行为、你们的作风，一切都要圣洁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到底圣洁的观念是什么呢？圣洁的观念，所以我把这个圣经里面的圣洁的观念大概把它怎么把它summarize， 把它集中一点。什么叫做圣洁？我大概跟各位提过，圣洁的基本的观念就是神， essentially God， essentially divine。 圣洁的意思叫做 essentially divine， essentially God， 就基本上就是神。所以神告一再到处讲，我就是圣洁的，只有神是圣洁的。所以圣洁啊，基本上讲起来，他就是神，不是其他的。好，谢谢。不是其他的人，不是其他的动物，而是基本上是圣洁的。可是我们在这一个圣经里面又可以看到，神是圣洁的，可是一切跟神有关的就成为圣洁。OK， what is related to God is holy。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做圣殿啊？因为就是这个殿呢，就是奉献给神，跟神有关系，所以叫做圣殿。为什么缘故我们叫做比如说有一些祭坛的东西啊，我们献祭以后就成为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所献上的这个祭物啊，就是跟神有关系，所以一切跟神有关系的呀，都成为圣洁。我们大概希望今天下午有机会看到，有一次当这些可拉的人呢，一些人背叛摩西、背叛亚伦的时候，摩西就讲过一句话：等到明天，耶和华要让你们知道谁是属于神的，谁是神所拣选的，谁是圣洁的。那一句话里面让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所有一切属于神的、跟神有关的，就成了圣洁。可是， 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啊，神既然在道德上是洁净的，而且本身神自己本身也关心到道德上的完整，所以一切与神有关系的人必须在道德上洁净，因此圣洁这个字啊，就有道德上完整的意思。 Since God is concerned about ethical purity, moral integrity, that which is related to God has to be morally pure. Therefore, holiness acquires the meaning of moral integrity. 就说我把这个翻出来就是这样，因为神呢、啊，所有一切跟神有关的、跟神有关系的就成了圣洁。可是你既然神关心道德上的洁净，在伦理上、在道德上，神关心要保持洁净、纯正。OK， 所以一切与神有关系的人，在道德上也必须是干净的，必须是洁净的，不然的话，他没有办法跟神维持关系。因此，圣洁就有这个道德上的完整 moral integrity， 或者说道德上的干净，这个观念就进入到这个圣洁观念里面去。可是另外一方面啊，再进一步， holiness is expressed in moral integrity， which is in turn symbolized by physical holiness。 神啊，为着要教导以色列人这件事啊，让他们说圣洁应该在这个道德的完全上表现出来，所以啊，神为着要教导以色列人明白这个观念呢、啊，神就用一个记号，就说好，所以啊，在肉身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肉身上的完整，肉身上的完全就成为道德上完整的记号。为了这个缘故啊，所以比如说如果祭司身体上有残缺的话，就没有资格当祭司。神就为着要教导他们这些事实，这个真理啊，所以如果有人在哪一个方面有什么缺陷的话，他们就不能够当祭司，因为就算是没有圣洁。好，我们既然晓得这个圣洁的基本的观念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看第十八章、十九章、二十章，这里这三章的圣经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出来为什么缘故神要他们分别为圣，那到底那个意思是什么，什么一回事。所以在十八章那里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十八章那里讲到 OK， 我们看十八章第六节好了。我们看了这个这一段啊，我们没有时间念，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好了。那里啊，比如说我们看第六节，你们都不可入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，我是耶和华。其实在那里所讲的、啊、一大堆意思是什么呢，就说你根本你不可以跟你的近亲有这个性交的关系。那神是这么说的了。那一个问题啊，我要问各位的就是说，也许各位要想想的就是说，这里说你不可跟你的近亲OK， 很亲的这个亲戚当中啊，有这个性交的关系。那这里所说的啊，是不是讲到奸淫呢？这个是不是讲到奸淫呢？是不是？当然包括奸淫在内，不过主要还不是奸淫，因为在旧约时代，犯奸淫的人，两个人都要被治死。所以他在这里说啊，你不可入你国肉之亲的下体，怎么样怎么样亲近他们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他讲了一大堆的近亲，主要不是说跟他们犯奸淫，而是比如说这些人 OK， 这些人你根本就不可以跟他结婚，甚至到这种人，就是在这里所说的近亲，如果各位想要知道的话，仔细去看这些近亲呢、啊，就说比如说这些近亲，你的近亲好结婚了以后，他的丈夫死掉了以后，你也不可以跟他结婚。为什么缘故？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当然你记得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， 当亚当跟夏娃结婚的时候，神是告诉他们说，二人要脱离父母，而两人成为，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一体，那英文把它翻成说，这两人成为一个 flesh， 就说啊，当你们结婚的时候，这两个人结婚的时候，这两个人已经不再是两个不同的人，已经是一个什么一个啊？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一体，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体，是一个成为一变成一，在某各方面变成一。那变成一了之后啊，他的亲戚就变成你的亲戚，我的亲戚或者你的亲戚就变成他的亲戚，他的亲戚变成你的亲戚，那个关系就变成很亲。在这种情况底下，这种各种不同的很近亲呢，甚至说你根本就不要跟他结婚，不只是说不可以跟他犯奸淫，当然奸淫包括在内，可是不只是犯奸淫，根本连结婚都不可以。同时圣经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，同性爱也不可以，这根本就是犯罪。甚至到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这里说与也禽兽交合的也是亵渎神的命令。那所谓啊亵渎神的名，所谓什么亵渎神的名呢？亵渎神的名的意思当然就是说我们乱用神的名字，同时另外一方面啊，也就是做神叫我们不可做的事，都是亵渎神的名字。我们看第十九章，我们讲到圣洁之后啊，第十九章那里啊，我故意把这个十九章的大概的这个内容抄出来的原因，乃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看啊，可是我把这个主要的地方啊查出来让各位看看，就可以晓得我们的圣洁，一个人成为圣洁跟他的日常生活的关系，他的范围如何，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。因为第十九章第一节底下那里啊， OK， 我们看第十九章第二节，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那从第九章，神在第一节跟第二节前面说啊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那这个圣洁要怎么表达出来，怎么表现出来，我们看第十九章，很快的啊，很快的啊，我们的圣洁，一个圣洁的怎么样，一个圣洁的人在宗教上跟神的关系上，当然我们的圣洁应该表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，那这一点上我们很容易了解，所以我没有把内容写出来。可是你看啊，一个圣洁的人呢，应该成为一个好邻舍，应该诚实，不可欺压你的邻舍，在法庭上你做事要公义，你要爱邻舍如己，这些都是包括在圣洁之内。你要成为圣洁的人应该要这么做，甚至到其他啊，其他的义务也包括在圣洁这个范围之内，就是说我们不可随便参差。这里啊所说的，也许这里我大概提一下，恐怕有人会产生一些问题啊。利未记第十九章十九节那里，你们要守我的律例，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，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，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等等。那里啊有很多人就不晓得为什么缘故神叫他们不可以这么做，所以今天就有些人说奇怪，今天我们在这个什么农产改良上，我们用各种不同的配种要来改良我们的产品，他们以为说这个是违背了圣经，其实没有，那个跟这个没有关系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神为着要特别教导以色列人，你们是我特别的选你们，你们不要跟其他的外邦人掺杂，所以神呢才用这一个叫什么实物教材教导他们说，你们不要这样做。其实这样做不是道德上的问题，这样做主要就是为着神要教导以色列人这个很重要的功课，你们不要跟外邦人掺杂。 OK， 好，底下讲到 不可学外邦人的恶行，不可在你们当中不可有妓女，不可交鬼，你们要孝敬老，圣洁的表现。我们这次夏令会里面有些比较年纪大的，我们先请他们去吃饭，圣洁的表现之一。你要爱与你跟你们住在一起的外国人，你在交易上来做生意方面不可以欺骗，这些啊通通是包括圣洁在观念里面去。所以我们从这节圣经里面呢可以看得出来，从这里的圣经看得出来，圣洁啊不只是说像这天主教的这个啊什么这个修道士或者修女一样，我离开这个世界跑到这个山里面根本没有人的地方，我在那根本没有跟人来往，我只是一天24小时那里祷告，就是圣洁。其实神告诉我们，圣洁是表现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方面，我们与人的关系，我们在工作方面，在某一方面都应该圣洁。在我们的工作，在我们做生意，在我们某一各方面都是 OK， 都是需要圣洁。那第20章啊，我们的中文翻的把很多那种方式啊没有把它翻出来，没有错。第20章也是讲到你要圣洁应该如何做，可是如果各位看这个英文的圣经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第20章跟18章、19章那个表达法不一样。第18章、19章只是告诉他们说你不可以这样做，你不可以这样做。可是第20章啊有另外一种表达法，就是告诉他们说，如果 if 某一个人做什么，你应该怎么处理他。 if 如果某一个人怎么做，某某人做什么事情，你应该怎么处理他。所以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圣经的话，看就比较清楚。我们中文没有，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没有把它翻出来。英文的圣经里面 if 如果假若某一个人做什么事，你应该怎么惩罚他，假若某一个人做什么事，你应该怎么对付他等等，就是这是第20章里面跟我们讲的。换句话说，第20章教导我们如何来对付或者来处理这一些没有听18章、19章所讲的这些神的命令的人，我们要如何对待他们，就是把这些事啊在20章讲出来。那第21章跟22章啊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祭司的圣洁。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啊，第70啊 OK， 各位如果看那个大纲啊，那个利未记我讲到第二个圣洁的生活，底下有一神所统治的子民，第二彰显神荣耀的子民啊。其实那个没有错，是彰显神的荣耀的子民，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圣洁如何把它表达出来 ，manifestation of holiness， 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圣洁的国民，我们应该如何把我们的圣洁表现出来。那第21章跟22章就跟我们谈到这个祭司的圣洁的事，祭司们要圣洁，要如何表达？那这里啊，好，我只讲一两个例子，明天没有时间，讲一两个例子。比如说我们看到啊，在祭司里面，神对祭司说，这犹太人的这些祭司们啊，他们除了最靠近他们的真的，比如说他们的父母、他们的兄弟姊妹之外，别人他们不可以摸到别人的尸体，只有他们的父母还可以，他们的父母或者是他们的近亲呢，还可以为他们居丧，可以摸到他们的身体，就是摸到他们的这个身体 尸体之后啊，当然就变成一个物位的了。可是呢，大祭司连他的父母的尸体就不可以，都不能够摸到。这是第一点，我们可以看到的。另外一个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祭司他们要结婚的对象。OK， 好，我们也许看一下好了。第二十一节，也许很快的啊。第二十一章。祭司不可为民众的死人沾入啊、沾染自己，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、儿女、兄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姊妹，才可以沾入自己。好，讲到祭司是可以这样，可是第十节讲到大祭司，在弟兄中做大祭司，头上倒了膏油，又承接圣职，穿了圣衣的。不可蓬头散发，也不可撕裂衣服，不可挨近死尸，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。啊，大祭司，神对大祭司要求跟对祭司要求不一样，神对其他的人的要求跟祭司的要求又不一样。就说神对祭司的要求比别人更高一点，神对大祭司的要求比祭司更高一点。好，我们看二十一章第七节，祭司们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，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，因为祭司是归神为上啊、为圣。我们看大祭司怎么样？大祭司十三节，他要娶处女为妻、寡妇，或者是被休的妇人，或者是被污为妻的女人，都不可以娶。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，很妙啊！就说，既然你是祭司，你的配偶应该是一个做人家好的榜样，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结婚。可是呢，一方面我们看到啊，祭司跟寡妇结婚是可以，可是大祭司连跟寡妇结婚都不可以。所以这里给你们看到一个原则是什么呢？我们在神面前所负的责任越大，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，我们在神的家中里面所居的地位越高，神对我们的要求越大，神对我们的要求越严格。这点上，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掉。那同时啊，当然我刚才已经说过，这个圣洁就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多的观念。那为什么要代表这个圣洁有一个这个道德上的完整？所以啊，就是身体上的完整啊，就成为一个道德上完整的一个记号。所以在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祭司如果身体有什么啊、有什么残啊、这个残缺的话，就根本不可以做祭司。第二十二章也跟我们讲，祭司们呢、啊、可以吃这个大家所献的祭，可是如果祭司沾污的话，他就不可以吃。跟你们讲到，就跟我们第一次跟各位讲的一样，不洁净跟圣洁根本没有办法碰在一起。我们看二十三节啊，二十三章以后，神跟他们讲到，你们应该守了节期。那我很快的讲啊，你们必须要遵守安息日。这个安息日当然是每个礼拜。你们每一年要遵守逾越节，逾越节就是他们纪念神在埃及杀这一个埃及的长子的时候，把犹太人的长子留下来，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。你们必须遵守那个节。无酵节就接着这个逾越节七天的当中啊，你们不可以有酵存在你们家里面，一样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。那初十节，就说纪念到神的恩典，就是神给他们的这个农产物，他们应该把初始的果子奉献给神，让他们犹太人记得我们一切的恩典都从神那而来的。五旬节就是他们这个什么丰收的时候，就当他们五旬节当然是从逾越节过了五十天，就是他们把这一个什么收获，就是 呀，把他们的所有的这个农作物收进来以后啊，他们的庆祸在神面前感谢神。那翠角节呢，就是7月1号，他们的7月1号，他们的7月1号差不多等于我们的9月、10月左右那段时期。在那段时期是什么呢？那个时期是他们的新的 agriculture year， 就是他们的什么农业的新年度开始。在那个时候他们要吹角，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吹角者。赎罪日当然是7月10号，我们已经谈过了，就是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个赎罪祭的时候我们谈过了。祝棚节乃是要纪念他们在旷野啊、所过的那些日子，神如何恩待他们。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，犹太人都要跑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啊，他们住在这个不住在房子里面，住在那个外面的这个棚子里，来纪念神的恩待他们。那这些节呀、做什么呢？当然乃是要提醒以色列人，要他们记住神的恩典，我们千万不可随便忘掉神的恩典。这个节起的主要的目的在哪里？底下24章，我们看到分别为圣的象征，就是说啊，在那里神为着要提醒犹太人，所以啊，那里谈到如何在圣殿里面点灯，如何在这个圣殿里面要排这个陈设饼啊、陈设饼，就在圣殿里面呢、啊，犹太人这神要这个祭司们呢、啊，要排12个饼子摆在那里，乃是要在神面前，好像说纪念我们这些犹太人住在神看顾底下。OK， 那底下25章到27章里面，主要跟我们谈到，好。你如果要跟神维持好关系的话，神叫你做的事你都要记住。神要他们守安息年，每7年要有一年的安息年。到第50年就是他们的喜年。在那个时候啊，如果你有人卖了，因为很穷卖了土地啊，到了这个喜年的时候，这个土地应该归还的原主，原来的主人原主。这些啊，神叫他们做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犹太人纪念到，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土地，其实我们今天所经受的这些恩典呢，都是从神那而来的。我们应该好好的记住，向神感谢。好，今天下午大概有希望讲完民数记，所以我们看民数记。当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民数记的主要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民数记主要的结果，就如果你看这个大章可以看得出来，神指示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做，可是呢，以色列人不信从神，不服从他，因此啊，神的管教就临到他们身上。其实民数记就教导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。在民数记里面，神用我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，等一下我们会看，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啊，来教导以色列人。神给你这些指示，如果你不肯听的话，啊，你别办的话，神的审判一定来到，神的管教一定来到。那《民数记》这本书啊，我们必须要不能够单独去了解，我们必须要看这个《出埃及记》啊、《利未记》跟《民数记》这里摆在一起啊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。OK。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他们这里面所讲的事。我们从时间上看起来啊，这三本书的时间上的关系差不多是这样的。出埃及记1章到13章谈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地，那从出埃及记19章一直到民数记10章，包括利未记在这里面，记载犹太人在西乃山在哪里的经验。那我们看啊，从民数记10章，我们才看到这个。OK， 从出埃及记13章，他们出来了。所以，出埃及记十三章到第十九章是他们在旷野从埃及出来，走到西乃山，在西乃山呢，神的启示，所以他们那里摆了很一段时期。圣经花了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载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人当中的关系，然后民数记第10章。开始以色列人离开西乃， 就到了这个加第斯的地方，从十三章民数记十三章到二十章讲到他们在加第斯的经验。那民数记二十章他们就离开了加第斯，好，他们到二十二章的时候啊，就讲到他们来到摩押，在摩押的平原他们的经历。如果我们晓得这个时间的关系的话啊，我们这几本书看起来比较不会把这个时间的前后搞 confused， 搞得混乱，有时候就不大了解说，好，他这里所讲的东西啊，在历史上以色列人的经验里面是到底在哪里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民数记第一章，民数记第一章那里啊，我们所看到的是，第一，神要这些以色列人啊来做复活调查，所以在那里啊就算这个以色列人 OK 到底这个啊、什么到底一共有多少人，那他们神要他们在这个地方啊来数点人数的目的啊是什么呢？要他们数点人数的目的OK 的目的乃是要能够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去参加战争。所以第一次在那里来数点人数来做这个户口调查的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准备要打仗。我们看第一章第三节，民数记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讲到啊，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，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，就开始算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可以出去打仗。可是在这一个记在这个时候，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计算这些人的时候啊，利未人没有算在内，利未人没有被算在内。 OK， 利未人呢是等到第三章以后才被核对，才来算他们有多少人。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以看到的，从这里啊，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这样做的一件事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说神教导我们啊，所有的以色列人每一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有他们应该做的责任，都有他们应该尽的本分。利未人神把他们分别出来，你们不要去打仗，你们要好好的看顾照顾神的会幕。可是其他的人呢，你没有资格来看顾神的会幕，所以你应该出去打仗。每一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工作去做，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。另外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，好，犹太人当中啊，因为神是做他们的王，所以他们每一个各种不同的人有各种不同的区别。神讲话，向以色列讲话，神都向摩西跟亚伦讲话。然后呢，亚伦的祖孙祭司们，神给他们特别的工作，他们可以在这个会幕里面来献祭。可是利未人是站在祭司的底下来帮助祭司。他们主要利未人的工作就是要如何把这个帐幕踩下来，把帐幕搬走，搬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重新要把它盖起来。而且很妙的，有这些利未人呢，虽然他们需要搬动这个帐幕啊，可是帐幕里面的那个圣所里面的东西啊，他们看都不可以看。要祭司啊把这个东西包好以后，利未人才可以来把这个东西搬走。利未人不能说，我既然可以要来搬又贵嘛，或者说比如说我要来搬这个香坛嘛，我就来就搬了，不可以，一定要祭司先把它包好。所以啊，除了祭司之外，没有人可以看到圣殿里面的这些重要的这些事。那然后当然就是利未人底下啊，就是一般的平民。还有一件事我要跟各位提的，常常有人就说， 哎呀，我这个非常的属灵，或者说我们这个聚会里面啊，我们要神在我们当中做席位啊，居首位，让神来成全他的旨意。因此啊，我们这个聚会里面根本不应该有排什么时间表，我们这个聚会里面根本不可以什么组织，可不可以？我们应该让神来拣选谁来做什么，谁来拣选谁来做什么。很多人以为说没有组织一个 confusion， 一个什么，一个没有组织，一个大家好像是乌合之众，就是合乎神的旨意。其实并没有，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啊，神是有秩序的神， God is God of order， 很妙。更妙的是什么？你看啊，神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以色列人，你们安营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按照这个秩序，所以神把这个秩序摆好了。你们每次安营下来的时候，会幕在中间，利未人要，这利未人，神把他们分成三家，他们每一家啊，他们所要做的工作不一样，可是也就他们工作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呢，每次安营的地方一定要在一定的地方。那祭司啊，也要围着这个会幕，所以祭司每次他们住下来的时候，祭司应该要住在这个会幕的东边，他一定在那里。而且每一个支派，你安营在什么地方，神都给他们指定好了。而且我故意用这个四个不同的颜色把这个支派写出来，我各位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？各位看到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？以撒加、犹大、西布伦、西面、流变，这个支派是哪里来的？雅各有几个太太？四个。这些十二个支派的，就是从不同的太太生出来的，所以蓝色这些就是利亚的儿子。OK， 黑色写的这阿瑟跟这个亚瑟跟嘎德，就是利亚的庶女的这个西帕的儿子。OK， 这个 purple 紫色的啊，这个紫色的呀，就是娜姐的儿子便雅悯跟约瑟。当然约瑟支派以法莲跟马拉西其实是约瑟的两个儿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这个是约瑟。那用这个 orange， 就是这个字，这个颜色啊，是披纳纳杰的庶女所生的儿子。你看神把他们排的时候怎么排吧？哎，同母亲的那些支派啊，都摆在一起，蛮有道理的。就是这些人呢，因为是同一个母亲出来的，可能他们比较近一点 ，closer。这些比较关系近一点的人，才把他摆在一起，容易相处好一点，不要打架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，就是他们在安宁的时候，我们又可以看出，神并不是一个混乱的神，神的工作。神要做事按部就班，其实这样按部就班并不是什么坏事，并不是违反神的旨意。其实我们有好好的组织，好好的计划，并没有违反神，并没有说好我们有这个计划的之后啊，神就不能够在我们当中做主。其实不，我们应该可以好好的计划。可是神啊，如果你说你要改变我们这个计划， I'm ready， 你可以改变，可是你们还没有改变的讲，我应该好好的计划，好好的预备。这个跟我们学习这个很重要的功课。好，我们看底下很快啊，我说今天我们开快车。第五章跟第六章啊，跟我们谈到以色列的营地里面所有一切的这个物味啊，不洁的东西啊，一定要把它除掉。所以讲到这里面的物味必须要清除，清除这个啊，清除这个物味，就不洁净的东西啊，一定要把它啊清除掉。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在第五章跟第六章里面， 摩西跟我们谈到，你要把这个营地里面的污秽要把它除掉，他就跟我们谈了几个例子。第一，比如说他讲到这些有皮肤病的，或者是犯这个漏症的，就是我们昨天所提的那些不洁净的这些人呢、啊，他们通通要住在营外，不要到营地里面来沾污。而且啊，他谈到第五章第五节底下所谈到的是什么呢？谈到说，好，如果你欠人的债，或者是你去侵占了别人的东西啊，你就要献上这一个昨天我们所说的这一个啊补偿祭。你如果把这些东西啊亏负别人的事啊，你也把它除掉，不然的话，你亏负别人也会侵占，也会沾污以色列人的营地。还有第五章，很多人喜欢看，不是喜欢看，就特别注意到看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讲到如果有一个人，他觉得怀疑他的太太跟别人行淫犯奸淫的话，应该怎么样的试验的方法？那这个试验的方法啊，我们只要仔细不讲啊，那里面你回去，我先告诉各位，然后你有兴趣回去有时间自己看看。神在那里安排一个方法啊，如果比如说你心里在怀疑，嘿，我的太太可能跟人家犯了奸淫啊，在这种情况底下啊 ，OK， 他这个丈夫可以把他的太太带到这个会幕的地方来，那就祭司又为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啊，然后就把一种特别的水给太太吃。那如果这个太太喝下去以后啊，哎，她是真是没有跟人家犯奸淫的话，她不会怎么样。那如果这个太太跟人家犯奸淫的话，哎，这个太太会胀死了，肚子就胀了。那好，这个方法啊，有几件事我要跟各位提。为什么摩西在这个地方说把这一个营地里面的污秽除掉，这个时候在这一个 context 里面谈到这件事呢？让我们知道啊，奸淫是一个很重要的污染营地的一件事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奸淫的罪从你们这一个营地里面把它除出去，才能够保住营地里面的圣洁。好，可是还有两件事，我们看到，当这个丈夫啊要把他的太太拿来做这种试验的时候，啊，要来做试验的时候，有两种情景，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。第一个情形啊，就是说，他的太太真是跟人家犯了奸淫，可是他的丈夫就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告他。在这种情况底下啊，把他送到圣殿里面来，送到这个会幕里面来，神帮助这个太太，帮助这个丈夫找出证据来处理这个太太的奸淫。证明什么呢？证明神也很关心，神愿意把这个奸淫的罪从以色列里面这个国中把它除掉。可是第二方面我们不要忘掉，第二方面就是说，其实这个人的太太啊，实在根本没有跟人家犯奸淫，可是她的丈夫啊，心里起疑心啊，我的太太可能跟人家犯奸淫的。那当一个丈夫啊，对他的太太有这种参与，有这种怀疑的时候啊，这丈夫对太太态度一定不好了，对不对？太太在那里什么白白受罪，冤枉在那里受罪。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啊，他们把这个太太送到这个会幕里面来，神帮助这个太太来证明说他没有犯罪。这样的话啊，是什么？神其实是帮助这个太太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念圣经啊，因为我曾听很多人讲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你看在旧约时代根本就欺负了女人，要这个女人来做这种试验，要 go through 这个 test， 实在是欺负了女人。其实没有，你如果从另外一边看的话，神是非常顾念女人，恐怕她的丈夫啊根本无缘无故随便怀疑她跟别人犯罪了，她说对她不好，哎，神就干脆我用一个方法让你知道你的太太很清白，你好好对付你的太太，还好对待你的太太好一点。所以从这件事上，我们可以第二人是什么呢？哪些人呢？ 就是有一些人自己觉得神对他好，他自己许愿说我在一段时期之内，比如说两个月或者一年或者是十年，我这个一段的时期之内，我就专心要关心到神的事啊，我不要去什么呢，我不要喝酒，我不要做其他事，我专心 devote to God， 我专心来归向神。这个拿西尔人呢，可是有时候他也沾污了。如果这个拿西尔人许了这个愿，沾污了之后啊，也会沾污到这一个营地。为了这个缘故啊，也要营地也需要洁净。因此，神告诉这些拿西尔人，如果他沾污的时候，他如何来洁净自己？所以第五章、第六章，我们看到讲到神教导他们如何来洁净他们的营地。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，第七章第一节，摩西立完了帐篷，就把帐篷用膏抹了，使他成圣，开始讲到其他的一些事情。各位看啊，我问各位，民数记第七章，民数记第七章跟第八章、第九章，其实下面的七八九啊，这几章圣经，三章圣经所写的，在时间上跟民数记前面所讲的这一大堆有什么关系？在时间上有什么关系？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？啊？很奇怪啊！这点上也是这个时间上的问题。你看，摩西立了帐幕。我请问各位，这样好了。我们在立位记里面已经看到，摩西将这个亚伦分别为圣，叫他就任大祭司，对不对？那在立位记里面，我们也看到在赎罪日的时候，这个献祭的时候，祭司们献祭的时候，他们要在圣所里面做磨了什么什么这个坛的脚了什么东西，有各种不同的献祭。在那个时候，会幕已经立好了没有？立好了没有？就在立位祭的时候，这个帐幕是不是已经站了？已经盖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帐幕没有盖好的话，大祭司他们可以一年一次进入到这一个住圣所里面去，对不对？可是第七章讲到，摩西立完了帐篷以后，就把帐幕用膏抹了，使他成圣。哎，怎么搞的？这里啊，让我们看到啊，时间上这个样子。他们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一月一日，摩西按照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二节立了帐篷。OK， 那立位记那里讲到关于帐篷的一些事情啊。那一月 OK， 就是那一天呢，就是第二年的一月一日，祭司就开始就职，分别为圣。到一月八日，祭司的就职就完成了，祭司就可以开始做他们工作了，对不对？那二月一日，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，神叫他们叫摩西去算这些人的数目。那 OK， 我们等一下看啊，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啊，就在他们离开埃及的第二年二月二十日，云柱开始异动，犹太人开始离开西乃山，开始进行他们的旅行。可是你看啊，民数记第七章第一节讲到，他们摩西立了帐篷，是回到这个时候，对不对？回到这个时候，那然后啊，我们要看到第七章第三节开始讲到，这些啊各支派的这个首领啊，开始来拿到他们的礼物来献到这个到帐篷那里来献他们的礼物。第七章，他们一天来一个支派来献东西，所以到一月十二号啊，他们未坛的礼物送完了。然后谈到利未人就职，然后一月十四号，第二年的一月十四号，讲到他们过了逾越节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啊，民数记第七章到第九章这一段呢，并不是在时间上就接在这个后面，而是什么呢？
摩西先讲到这段时期的重要的事情，然后从第七章他回到前面这个时间来补说、补报告这段期间所发生的次要的事情。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？OK，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省时间啊。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时间上的关系啊，才能够。才比较容易了解这里的圣经所讲的 OK。 那第七章第一节开始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会幕盖好以后啊，每一个支派的这些首领就开始来献东西，到这个会幕里面帐幕的地方来开始献东西。每一个支派，那在这里第七章跟我们讲到哪一次支派献什么东西，献什么东西，献什么？我们回去可以自己仔细的看一下。那这个教导我们什么观念？就是说啊，好，对神的祝福，对神的恩典，我们应该有感谢的心。我们看啊，民数记第六章后面讲到，这些祭司啊为以色列人祝福，这些人呢、啊。受了以色列人祝福之后啊，好，这些人就对神有一些感谢的表现，他们就开始奉献。他们奉献了以后，神的祝福越更要大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民数记或者是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，我们看到神恩待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懂得向神表示他们的感谢，然后神看到犹太人能够对他们表示的感谢，神给他们更大的福气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一样，我们得了神的恩典之后，如果我们晓得去感谢神的话，我们可以领受更大的祝福。好，我们看啊，第八章那里谈到 OK 如何来点灯在圣所里面。其实我简单的说啊，摩西说你们应该把这个灯台摆在什么地方啊，它摆的样子变成什么呢？就是灯台所照出来的光啊，刚好能够照在刚才我们所说的陈设饼的桌子上的饼，代表证明代表神一直在看顾十二支派，每个支派里有以色列人。 OK，第九章谈到啊，以色列人过第一次的逾越节，那神也谈到这件事，你应该在每一年的一月十四号大家要过逾越节，可是如果那一天你刚好是不洁净，你刚好遇见一些事情你不洁净，如果这样的话啊，你要慢一个月，到二月十四号你就要补过逾越节。因为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不肯遵守逾越节，不肯过逾越节的话，你就不应该施予这个耶和华的名，根本不可能实在不是就要从这个民中给他被剪除。那当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啊，他们当然一方面纪念神在从前领他们出埃及，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其实也他们自己在那里过逾越节一样，就好像是历历重新再经验过历历这个逾越节的经验。照样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成为神的子民，我们必须经过重新的经验，才是神的子民的一部分。所以啊，神指示以色列人这些事你们应该怎么做，神为以色列人安排了这些。可是啊，很可惜的，犹太人开始背叛，所以我们要看到以色列人的不信从，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。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的啊 OK， 第十一章开始，我们开始看到摩西报导以色列人如何来埋怨。第十一章，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 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火，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了。这里是第一次摩西记载。我们如果看底下的圣经的话啊，像这样的事情都是每一次每一次 repeat， 每一次每一次重复。以色列人背叛了神，向神发埋怨，发埋怨的时候，神就降灾祸，神就审判他们。他们一受了审判，哎，他们就来求告摩西，摩西就向神祷告，神就好了，我的审判再次终止，终止我的审判。可是再过了几天又重复，过了几天，过了一段时期又重复。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人的本性是多么的坏，而且神的恩典也是这样一次一次的，一次又一次的来允许我们。所以我们底下的圣经啊， OK， 底下的圣经第十一章那里，我们就看到这些事情发生在好几个地方。好，也许我们来看一点，第十一章第十节，他们在那里又开始发怨言的时候啊，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，第十节，十一章十节，在帐篷门口哭号，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，摩西就不喜悦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：“你为何苦待仆人？我为何不在你面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”等等，摩西有时候也在神面前 complain。当然，摩西是很忠心的人呢，可是有时候摩西到底也是人，有时候在神面前 complain。所以神就为摩西想尽了办法。好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干脆分派七十个人来替你，帮助你来管理这个百姓。那这个神分派了这七十个人之后啊，怎么样？神的灵就降在这些人身上。我们在这里又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：当神教导我们、分派我们去做一些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所需要的能力，神的赐给我们，圣灵就降在这七十个长老身上。好，我们看第十二章，讲到这个啊，亚伦跟这个米利亚轻视摩西，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啊，向摩西挑战。在那个时候，神的行了神迹，神当然就很不高兴，告诉米利亚跟这个亚伦，他就讲，他说神，摩西是我特别拣选的。神在那个地方啊，因为他们的背叛啊，神就使这个米利亚生了这种皮肤病。那然后当米利亚悔改以后啊，神听了摩西的祷告，把米利亚医好了。所以另外一个神迹来证明摩西果然就是神所拣选的。第十三章是很重要的一章。他们呢、啊，来到这个加地士的地方啊，摩西就派他们派这个探子到你们去看看迦南地，准备我们要进入迦南地，进入到神带我们应许之地。他就派了这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，这十二个探子啊，去把迦南地看完以后回来报告。他们说没有错，他们说没有错，摩西你派我们去看的那个地方啊，说得很好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探子他们的这个态度，已经稍微在他们所讲话里面可以看得出来。以往他们谈到迦南地都是说什么？都是神应许给我们的，给我们的祖宗，或者神应许给我们的那个应许之地。可是这十个探子你看了完以后啊，回来告诉他说，不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地，是什么？是你叫我们去看的那个地。态度已经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他们说你派我们去看的那个地啊，实在是很丰富，没有错，有很多很多的出产，什么都留这个奶与蜜之地，没有错。可是啊，那里的人那么高大，那么高强，我们绝不会去。我们一去的话，一定是被他打死了，被他吃掉，所以不应该去。他们会来给这个百姓带来那个坏的消息。可是当然，我们看到加勒跟约书亚跟他们讲，没有错，那里的人很高大，可是不要忘掉神的应许，这块地是神应许给我们的，我们进去吧。 同样一件事，你从各种不同的方向去看，有信心的看法跟没有信心的看法不一样。同样的事情，同样是对那些人高大没有错，同样的那个地方实在是有很多丰富的地方没有错，可是没有信心的人，就是背叛神的人，就是说看那个困难。有信心的人虽然知道有那个困难，可是他所注重的注目的是什么？注意看的是神的应许。你看人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态度不一样。可是这些犹太人呢，听了这十个探子所讲的话，他们都背叛不肯走了。好，我们就应该找一个领袖，我们回到埃及去。他们这么说，他们想要回埃及去，因为他们背叛了神。所以啊，神的审判就要，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，因为他们这样啊。好，我们看第十四章第十节，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，就打死这个加勒跟的约书亚。加勒跟约书亚说去吧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，我们凭着信心，神的应许把这个地方交给我们，虽然那里的人高大，神可以帮助我们克服。可是众人啊不肯听，他们就要把这个人打死。很妙，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，神就告诉摩西，这个百姓既然如此不相信我，既然这个百姓既然这样背叛我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好，我要把他们灭绝。我们看第十节，很妙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，要到几时呢？我要恩力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如果神告诉你这么说，你怎么样？啊，很好啊，哈，这些我已经给他气死了，好，你把他们杀掉，而且把我留下来，不但是留下来，最后成为一个很强的国家，哎呀，最好了。好好好，神这个是好 good idea。 平常也会也许这样，可是摩西啊，我们看一个领袖的一个资格，领袖的一个 calling 是什么？摩西告诉他，神呢不可以的，他不顾到自己，他在神面前祷告，神呢，求你领取这些人。神听了摩西的祷告，好，神没有把他们灭绝，可是因为这些人的悖逆，神就说你们这些人根本不能够进到迦南地，你们这一代的人你们通常死掉以后，我才 把他们带迦南地。因此啊，神就把他们送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，开始徘徊在旷野里面。当然报这个恶信的这十二个探子，马上就神审判瘟疫临到他们身上，他们都死掉了。好，我现在问各位一件事，第十三章啊，就讲到他们的这一个什么，他们的 rebellion， 他们的悖逆，而且神的审判临到这些人。第十五章开始讲到什么？你要怎么献祭？怎么献祭？你会不会觉得奇怪？在那里讲到神审判这些以色列人，可是接着马上就谈到这些各种不同的献祭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献祭讲了以后啊，第十二章就讲到可拉一党的人来背叛亚伦。那为什么缘故？第十五章这个献祭的事情就插在那里，为什么？会不会觉得说摩西大概把这个东西写错了，插在哪里？怎么一回事？犯了罪也知道怎么献祭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我们看第四节，第十章第四节，那献供物的就要将细面一法十分之一，并有一心四分之一调和做数据献给耶和华。他讲了一大堆， 他说：“以后啊，你们献祭的时候，你们要把酒，要把这一个啊，这个细面，把这个通通掺在一起来献给耶和华。那这里的酒，这里的这个啊，这个什么，这个细面这个东西啊，哪里来？要农作物才能够出来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不种田，如果你不种这个葡萄树啊、葡萄园，你哪里拿这个酒，哪里拿这个细面，对不对？”有没有听懂？那为什么缘故，在十四章讲到这些神的审判在他们身上啊，神审判他们之后啊，十五章马上讲到这件事，什么？十五章就是 presuppose， 就是什么 presuppose 怎么讲？假设。他们要进迦南，如果他们不进迦南地的话，当然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些这么多的这个什么细面魂。他们没有进迦南地的时候，根本没有办法来种这个葡萄园，来种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酒来献给神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就是神审判之后，第十五章就是告诉一些人，虽然你们犯了罪了，可是。我向你们立足所起的事还存留，我照样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去，使你们进迦南地之后啊，就可以献这些祭来。 OK， 好，第十五章三十七节就讲到啊，神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要在这一个衣服的旁边呢、做锤子，在底边，在什么东西要做这些带子啊，来背带这个神的话。以色列人他们就有这么习惯，这些、记号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以色列人是神特别的选民。好，我们第十六章啊，当然第十六章跟第十五章有关系的，第十五章的后面讲到以色列人呢仍然是神的选民，所以你们要带这个东西 OK， 在一边里面要做什么脆字呢？要能够纪念来遵循我一切的命令，成为圣洁，要归于神，你们是神所分别为圣的人。好，科拉就开始在说，好，我们所有的以色列人呢就是神分别为圣的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亚伦，你为什么说只有你是祭司，我也祭司啊？为什么只有你可以供奉，可以在神的这个帐幕里面来侍奉，我也可以啊？所以科拉一党这些人呢、他们就背叛亚伦的祭司的职分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他们是什么？把神启示的真理带到一个另外一个极端，对不对？我们既然是圣洁的，我们整个以色列人都圣洁的，我们所有一切的人都可以做祭司，为什么能够只有你才能够做祭司？挑战。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一样，我们知道神的真理没有错，可是也很重要啊，我们必须要把神的真理维持一个适当的平衡 balance of all truth， 神所有一切的真理啊，我们应该要把它保存平衡。如果你不把神所启示的真理保存正当的适当的平衡啊，如果你只是过分的强调一个真理的话，那变成什么？变成异端啊！过去教会历史上我们所学到的都是这样，异端从哪里出来？就是某一些人抓住了神的真理的一部分，把那个一部分的真理当作全部的真理，失去了真理适当的平衡所产生出来的。啊，科拉就这样。神啊，你明明说我们是你的选民，我们以色列人都是圣洁的，你分别为圣，所以我照样可以当祭司。他们这样做，结果啊，神很不高兴，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啊，就有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来看，就是说，好，神审判克拉，所以啊，这个地裂了开，把这个克拉一家的人，他们那一党的人啊，把他吞下去了。那很多的百姓啊，看到这件事情，就好，他们就开始埋怨呢，向神埋怨呢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好，神就把瘟疫送到他们家里啊，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啊，在那里神的教导他们功课。然后呢，好，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神 defend， 神有证明来证实亚伦就是他所拣选的，就是亚伦就为犹太人赎罪。亚伦一为百姓赎罪之后啊，哎，这个瘟疫就停止了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在十八章我们看到，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这个亚伦发芽的杖，就是神说啊，好，如果你们在这里还有怀疑的话，你每个支派选一根杖子放在这个帐幕里面，那第二天回来看看哪一个杖子开了花，发芽开了花，那个就证明他是神所拣选的。他们把各族的这个杖啊拿到这帐幕里面来啊，结果只有亚伦的花杖啊开花，亚伦的杖开花发芽。所以我们在那里看到啊，神又是证明，给他们证据，看让他们知道亚伦就是神所拣选的。 OK， 既然如此啊，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啊，就是证实确实知道亚伦是神所拣选的祭司。接着就讲到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在神面前所有的特权，他们的地位，他们的特权以及他们的责任。我们为了开快就很快的话，仔细不讲啊，我们要来看几个重要的地方，重点上来看。那第十九章啊，就讲到如何 ，OK， 如何来做洁净问题。因为第十八章讲到祭司的问题，那谁要来洁净这污秽，就是祭司。所以十九章讲到祭司。好，我们看第二十章。第二十章啊，那里谈到米利亚死了，然后他们那个地方又是在那个地方，他们也找不到这个水喝，所以这犹太人就要发怨言，在那里就搞了，摩西也不高兴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神就吩咐摩西，告诉他说：“哎，你出去，你把你的杖拿出去啊，举着一个盘尺，吩咐那个盘尺叫水流出来。”我们看第十节，二十章第十节。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，摩西说：“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”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的他们的心绪就合了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：“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。”摩西犯罪在神面前，神告诉摩西说：“你出去，你用这一个杖来煮这个磐石。”可是摩西说什么呢？我要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里面出来。其实不是摩西，是神。摩西夺掉神的荣耀，他们说：“你看，我这个能力，对不起，吓坏了两三个人。”那你看，我真是要为你们呢、啊，使水从这个磐石喝吗？他们根本没有尊重神，为了这个缘故啊。他们就没有办法进迦南地。二十一章，在二十章当中谈到亚伦过世了。我们看到第二十一章，第二十一章啊，犹太人在神埋怨之后啊，好，他们在那个地方啊，神就因为他们的埋怨，神就叫这个火蛇进入到营地里面。又来审判他们。那刚才我们看了，这日子发生很多次， 这以色列人看了神的神迹之后，好几次看了神的神迹之后，哎，有困难了，又埋怨，他们就要找摩西。那好，犹太人埋怨神就审判他们，他们就找摩西，要摩西替他们解决他们的办法。OK， 那我们就看了这件事情，都是重复。那二十一章啊，他们又是照样同样的事情，重复同样的事情。因此啊，神就叫送了这个，把这个火蛇进入到他们营地里面来。那这个营地啊，就咬死了一些人。这些犹太人就悔改了。神，摩西祷告，神就告诉摩西说：“好，你去把一只铜蛇啊，挂在这一个众人看得到的地方去。那所有你叫一切所有被这个火蛇咬到的人啊，叫他们出到帐篷外面来，来看这个火蛇。”他们一仰望这个火蛇啊，那铜蛇呀，他们就要得医治。我告诉各位一件很有趣的故事，是真的不是故事，是事情，是什么呢？有一个考古学家 ，OK， 有一个考古学家在一个地方叫 Timna 旷野里面。在 Timna 那个地方啊，找到一个 temple， 一个，你说庙也好，你叫殿也好，反正叫他们敬拜的地方啊。那这个敬拜的地方啊，是在十三世纪以前，就是公元前十三世纪，就离开现在差不多3300年前，那个时候啊，埃及人在那个地方用那一个殿啊。一个房子做他们敬拜他们的神哈索的一个殿。OK， 我在公元第十一世纪就离开现在差不多3200年左右，就是说差不多摩西以后差不多100年左右，那个时候米典的人呢，就把这一个本来埃及人用在那里拜神的这个地方啊，把它拿过来来用。那这个考古学家，我刚才所说的叫 Rosenberg， 最近发现，他发现这个地方啊是什么？他们用这一个拜神的这个地方啊，用布把它盖着，在上面把它盖着。那他里面去找的时候啊，哎，他发现到一根铜蛇，差不多5英寸这么长 ，12 inches 那么长。那当然，今天圣经学者就上来问这个问题是怎么一回事？很大的可能是什么呢？就是摩西在这个旷野这个地方啊，真是有些人被这个火蛇咬了，然后他把铜蛇举在那里，有很多人看到这个铜蛇啊，就得医治，对不对？所以米甸人呢，就学习摩西。你晓得那个会幕里面的是用什么东西盖的？用了动物的狗皮啊，这个动物的皮把它盖着，对不对？不是用这个屋顶啊，他们所造的 Rosenthal 所造的这个那个 temple 就是用这个布盖的，不是用这屋顶。学习犹太人的会幕，所以很妙啊！这些考古学家，这些圣经学者啊，到处发现到一些这些事情啊，能够证实圣经很多的历史上的很多很妙的东西。我想我这么说，我想大家很有兴趣听到这件事情。好，我看我们大概有希望明天可以把生命性讲完，如果这么废的话。我们看啊，第22章到24章，就说这些活子同时活子的事情做完以后啊，当然他们就以色列人就继续他们的行程。在那个地方啊，他们就击败了阿摩利人巴山的两个王。那这件事情啊，让这个摩亚的王巴勒听到了。巴勒一想，哎呀，这个不行啊， 你看这个以色列人这么厉害，到处都一个一个都把他什么东西啊、一个一个王都被他打死了，就是说他胜过了。所以他想一想，嘿，我非想一个办法来处理对付这以色列人不可。他想一想啊，哎呀，在这个叙利亚那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很著名的先知叫巴兰。他想啊，如果这个巴兰呢、啊，来咒诅以色列人的话，嘿，那我就安心了。至少因为这个巴兰他的咒诅都会应验，所以让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，那我就不要怕以色列人了。所以这个巴勒真是想办法，真是派他的使者去这个巴兰的地方，要把这个巴兰请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。那这个巴兰，当然这个巴勒用很多的钱要贿赂他，说你来你为我咒诅这个以色列人的话，我就给你这么多的东西。可是巴兰啊，他心想，哎，我这话也不能够乱讲，我要看看到底神要不到底这个神啊，耶和华神到底的情况会怎么样。那第一次神碰见他，说你不要去。那巴兰想想，就告诉这个巴勒送来的使者说，我不能去啊，因为神不让我去。那第二次巴勒又派人来请他，这巴兰说，好，我再想想看，我再问问看看看神要不要让我去。很妙啊，你看这巴兰这个人啊，有很多人，因为新约圣经上明讲，这个巴兰是一个先知啊，是为了钱，他根本就不顾一切，对不对？为了钱。那这个巴兰呢，其实我们知道的啊。OK， 也许我有点时间，我那个提点清楚。好，第一次我就这么讲好了。第一次啊，巴兰说等候神，神告诉他巴兰，你不要去咒诅这以色列人。那第二次巴勒请使者来请他去的时候啊，其实巴勒应该说，我早就知道神已经告诉我不应该去了。可是这个巴兰投机思想，嘿，我希望看看神呢、啊、肯不肯让我去第二次。结果我们看呢、啊、民数记第22章的第19节，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去，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话，说什么。20节，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，这些人若来招你，你就起来同他们去，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。21节，巴兰早晨起来，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。神令他去了，就放了路，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。有很多人念这个圣经以后奇怪，为什么缘故神告诉巴兰说你要去啊，可是巴兰跟着真的要去的时候，神抵挡他。哎，那个神很矛盾啊。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，神早就告诉巴兰说，我很清楚地告诉你，你不要去咒诅这以色列人。可是巴兰投机取巧，他说啊，我希望这个钱太多了，我不去实在是不好意思。不是不好意思啊，我是心过不去，这么大的那个丧事。不是，是外邦人。因为有些人呢知道 ，OK， 有些人知道啊，虽然他不是以色列人，有时候神也会向他们说话。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看过好几次，神会向他们说话。可是神向他们说话啊，并不见得就是说这些人就是神的选民，不一定。神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人。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的，就说神甚至可以用驴向巴兰讲话，对不对？驴甚至会开口。所以就说一个人，或者一个人被神使用，并不能够就保证说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。其实圣经里面我们看过好多次啊，神可以使用那些有些人被神使用，就不是继续使用，就 完全的话呀，偶然的被他使用。你好，你既然问了这个问题，我可以提提。圣灵感动啊，在旧约时代，圣灵为了要达到他的一些要做一些工具啊，圣灵有时候会感动一些神不喜欢的人。我讲这句话，你觉得可能过分了，其实并不。你记得扫罗犯了罪以后啊，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。扫罗犯了罪以后，你记得神对不对？他不听神的话，神已经丢掉了他了，神的灵已经离开了他了。那然后呢，他心里非常的嫉妒大卫，他想要去杀大卫，对不对？他好几次到处要杀大卫。那有一次啊，他叫他的这个仆人呢、啊、去抓大卫来，要把大卫拿来杀。那这些人呢、啊，一去要找大卫的时候，他们一到那个地方啊，到拉玛的地方啊，哎，这些人就被灵感动，就开始讲起话来了。他们就根本没有把大卫抓来，这保罗气死了，不是保罗，扫罗气死了，嘿，岂有此理！我自己去抓大卫。结果圣经说啊，哎，扫罗跑到那里去的时候啊，哎，圣灵也感动他，扫罗也跟他们在那里讲预言，在那里哭跳，在三天三夜的样子，就在那里。所以以色列人当中就有一句话说，哎，保罗也成先知啊，不是扫罗也成先知了吗？其实扫罗是犯罪的。所以啊，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我本来不准备讲，你竟然问了、啊，就说。有时候圣灵可以感动，可以借助一个人，某一些人呢、啊，用这件事。那圣灵呢，有时候感动，或者圣灵的充满一个人呢、啊，其实我不太愿意说充满这个字啊，就说圣灵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产生作用啊，并不证明那一个人啊，就是一个神所喜欢的人。巴兰是其中一个例子，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好，神借助巴兰讲话。我大概很快的讲，我希望我们今天至少可以把巴兰的事讲完，所以明天比较安全一点，就可以把十分钟讲完，希望如此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也许我会让各位多做五分钟。啊，我们看到的是说什么呢？就说有一些人呢、啊、会讲语言呢、啊，或者讲这个所谓 ecstatic。speech 就说是什么，讲那一些好像很 excessive 怎么讲，冲动以后就讲出来那种话、啊，不一定表示那一个人呢是完全是合神旨意的人。神有时候可以用一些人做他一个什么，做他的工具，讲出一些话来，像巴兰一样。巴兰这个人当然是很贪心的，对不对？他为了他贪心的缘故去了。那这个巴兰呢，他好几次，当然他是预备神，这个背叛神，没有遵守神跟他讲话，他去了。那其实我刚才要开始讲的是说什么了？神第一次已经告诉巴兰说你根本不要去，可是巴兰呢想要说，哼，投机取巧，希望用英文一句话说 ，twist arm of God 让我去 ，twist arm of God 就说这是什么？你晓得我的意思，就是勉强想办法要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找漏洞，是不是可以去？所以神说你要去吧。结果他真的去的时候，神就抵挡他。所以不是神矛盾，而是他巴兰自己矛盾。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子。我们这个从巴兰，我们应该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课程。不过、啊、后来巴兰去了。可是巴兰当然也怕神了，神说我好，你要去的话我让你去，可是你不可以做主这些以色列人，你只能够讲这些以色列人所讲的话。好，我可以跟各位讲啊，很快的啊，很妙。巴兰在那里虽然不是以色列人的先知，可是巴兰却把神对以色列人的将来的计划讲出来了。